李强出掌重要机构，中共将巨大危机转嫁银行。世卫要求中国提供呢一啲，中共驻韩使馆承认阻止神韵演出。中共推动粤港澳居民身份证、港人资料送中。复仇短剧一日狂赚2000万，上线两日遭到下架。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房地产危机可能引爆中国金融危机。最近中共官媒报道话，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接掌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与此同时，一份地产白名单疯传，学者认为最后嘅结果仍然系银行为金融危机埋单。
美国彭博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正在起草一份房地产商白名单，要求金融机构和银行用提供贷款等方式支持这份名单中的房地产商。根据透露，白名单中有50间国有和民营房企，包括万科、新城发展和龙湖集团。资深财经自媒体人老曼认为，白名单其实就是中央开始直接逼银行借钱给地产商。对比2021年中央逼银行停止借钱给地产商，现在是180度转弯。但是你粗暴禁止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将地产的泡沫督穿，这个不难。转头再推动银行向已经实际破产的地产商贷款，这个做不到的。因为每一笔钱，银行各级行长和审批风控加起来要50多个人批准，当中一定会有人不同意，于是钱就放不出去，甚至个行长还不能够对这个批复不同意的人发火。老曼认为这种白名单根本就没用，救不到房地产。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卿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白名单援助50间房企，等于将问题调给银行，银行因为透明度不高，风险正在增加。陈松卿分析，如果将债券的成本计埋，中国的银行净利应该是负值。另外，银行同业拆借收紧，支付利息给存款户，对银行来讲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还被要求延展地产发展商的债务，加上银行庞大机器的运作成本，都会令到中国的银行承受极大的压力。梁子若谦曾经发表文章分析说，房地产业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亦都是悬在中共头上的第一大掩塞湖。房地产一旦溃霸，洪流将迅速冲毁下游的债务市场，最终房地产和债务市场再合力击冧银行系统，银行一冧，经济彻底玩完。另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找这种企业迅速增加贷款，实际上还是给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注资，继续投入资金，令到个泡沫增加，维护维持房地产价格，不比房地产价格崩盘太快。但是可以看得出，中共第一还是走投无路，想出了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法。第二，他还是要灌水，增加房地产的泡沫，来试图挽救房地产经济。但是我想下一步，如果他只要继续灌水，这些公司在企业销售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用这个得到的贷款来填补他以前的窿。但是对整个房地产业的发展，怎样挽救整个房地产业的崩溃，恐怕是于事无补。谢田进一步指出，企业拿到这些新的贷款，可能会优先用在最紧急的财政问题，避免公司迅速倒闭。首先，中共权贵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被补出来，第二是建筑商的资金，第三才是向老百姓交屋的问题。谢田表示，我不认为中共的做法是在这里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并不蠢，他们实际上是了解更多的内幕情况。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在拖延，在延后危机的爆发。 如果真系解决问题，咁就等房地产泡沫破灭，应该倒闭嘅就倒闭。边个贪污咗，应该追究就追究，呢个先系解决问题。我唔认为中共有解决问题嘅愿望同埋动机。日本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上个礼拜发表报告话，中国未完工嘅预售房屋惊人。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估计，中国各地总计大约有2000万套未完工同埋延迟交付嘅预售住房。野村报告认为，如果要完成呢啲房屋嘅建筑，大约需要3.2万亿人民币。另外，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对房地产嘅纾困其实系虚晃一枪，唔系嚟真嘅。因为而家中国房地产引起嘅危机特别严重，金融风险非常大，民众嘅怒火非常大，而家发生嘅抗议同埋示威事件越来越多。他已经动摇了中共政权的根本，如果再不做出姿态缓解下人民的焦虑情绪，中共就面临政权倒台的危险。面对严峻的金融环境，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主持召开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中央金融委员会是今年3月才成立的新机构，这个是李强第一次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亮相。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就由何立峰担任。何立峰还有一个重要职务，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派出机关，和李强的中央金融委员会合署办公。陈松兴认为，中共党魁喜欢用小组组长的形式掌控各个重要领域，或者习近平亦都想过自己担任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但最后被李强做，可能是想找人孭锅，因为当前金融环境非常严峻，被李强出任，出了事就李强负责。另外，李强担任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同时何立峰担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两个人互相制约。陈松兴话，中共执政要把握两个工具，其一是军队，其二是金融。中共党魁不容易相信人，如果金融权力都给了何立峰，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掌控公安体系，习近平会担心有人挑战他的权力。现在这种安排除了出事要李强负责之外，亦都不会给何立峰掌握太大的权力。
近期中国大陆同时流行流感、支原体、新冠病毒和合胞病毒等疾病，医院人满为患，病人多数是幼儿，并且出现白肺，医护人员亦都大批感染。由于中共疫情不透明，世卫已经正式要求中方提供更多资讯。专家怀疑咁多种病毒肆虐，其实同新冠疫情持续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已经正式要求中共提交流行病学、临床信息同埋报告嘅实验室结果。仲要求中共说明已知病原体的流通趋势和相关病例对医疗保健系统造成的负担，并特别要求儿童肺炎的详细信息。中共卫健委13号召开记者会，报告了中国呼吸道疾病发生率的上升，将病例增加归根于取消了封控和已知病原体的传播，例如流感、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新冠病毒。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3号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他说 WHO 这个通知实际上已经迟了，这一次的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早在8、9月南方就已经开始了。好像上海9月份就已经有相当多的儿童住院治疗呼吸道的疾病，其实10月份很多省份都有。现在北京、天津、大连的地方爆发的情况，基本上中国政府都一直说是支原体肺炎引起的。如果只是支原体肺炎引起的话，一般来讲不至于这么严重，不会出现很多小朋友肺部感染，甚至出现白肺的情况。因为一般来讲，支原体肺炎相对来讲，支原性还是有的。 即是话一般好多人得病一段时间，佢慢慢自己就会控制住啦，自己就会好起身。虽然会有重复性嘅感染，但系重症嘅比例会比较低，亦都唔会好似而家传播咁快。所以目前中国政府官方所讲嘅支原体肺炎系主因嘅话，系讲唔过去嘅。咁国际社会点解持续质疑中共喺传染病传播上嘅透明度呢？林晓旭解释话：，我觉得世卫组织应该系好清楚，目前中共政府官方嘅解释系讲唔通嘅。中国老百姓好多人亦都唔相信，所以网络上亦都会有质疑。但是大家都拿不到任何的数据，因为中国政府不公布。所以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要求当然是不给中共面，但是他们能起到几大实质的作用。世卫组织这样一个简单的通告也都不解决问题。如果一纸文件能够解决的话，那就太乐观了。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的民众还有联合国际社会一起向中共政府施压，才能够将这个真实情况揭露出来。另外，林晓旭提醒家长最好不要给小孩用抗生素药物。他说中国的这只支原体肺炎大多数是抗药性的菌株，好像北京一带过去几年支原体肺炎菌株基本上都是有抗药性的，所以常规的好像阿奇霉素这些抗生素已经没什么效了，所以基本上只能够用一些辅助的疗法去退烧，没什么特别的，因为你新冠也都没什么特效药可以医嘛。整个大陆已经是抗药性非常普遍，目前也都没有特别有效的抗生素。好多家长在紧急的情况下听政府说是支原体肺炎，就周围找抗生素，甚至没有医嘱就给小朋友用，我觉得还是要很小心。这些抗生素有时对小孩的身体伤害也很大，只能够说特别注意好个人卫生，目前没有什么明确的治疗的手段。
新唐人电视台近日针对南韩阻止纽约神韵艺术团在南韩剧院演出进行调查，中共驻韩大使馆罕见承认了阻止神韵在南韩演出。
神韵艺术团总部位于美国，他们在全球都取得了成功，但就没有一间韩国剧院敢承办他们的演出。这个不是因为韩国人不喜欢，而是因为来自中共的压力。针对这个艺术团施压已经持续了超过17年。中共驻首尔大使馆官员张家凡说，中国大使馆一直向韩方传达中国的立场，反对神韵演出，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当地的神韵主办方表示，迫于中共的压力，首尔的两间主要的剧院已经拒绝了神韵2024年的演出申请。对此，希望之声记者访问了旅日学者张本珍。张本珍说，中共驻韩国的使馆亲口承认阻碍神韵的演出，真是非常卑劣。大使馆应该是促进两国国民互相了解，正常沟通。中共在韩国的使馆，他们这种所作所为，实际上是破坏这种韩国和中国文化上的交流，相互理解。张本珍表示，对神韵艺术团的破坏在日本亦都一直在发生。他举例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妨碍破坏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做。在我们东大的中国留学生学友会还有校友会的群里面，他们就直接在群里面要求这些中国的留学生不要去看神韵，同时在神韵演出现场进行干扰和破坏，打横额来攻击神韵。张本珍认为，民主国家应该看清楚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打压。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进行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执政党将自己国家的几千年的文明从根本上革命毁掉。今天我们看到神韵说，他是表现在共产党之前的中国。神韵介绍一个真正的古典的中国，中共和这个传统对着干，是一个根本的对立。
广东省正在推动建立联合工作机制，以建立数字湾区为名，将粤港澳进一步融合。 三年内完成港澳居民同中国居民统一身份认证，引发外界担忧。
中共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1号印发建设数字湾区三年行动方案，话从而家到2025年，要将粤港澳政务服务一体化，令到三地居民的身份证和电子签名可以统一管理，打通粤港澳在系统、数据和证照方面的衔接。对此，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方案提到要将三地的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等于是将港澳和广东省的人口统一管理，是中共维稳需要的做法。要将现时的两套系统融合，将港人所有个人档案和资料送中。流亡的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表示，香港人的身份证是一种身份认同，他认为今次是通过数字化将港人和大湾区同化，慢慢清洗和除去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他说，原本香港和大陆之中一直有一道防火墙，就是我们的边界，但今次的做法是直接打破香港人和大陆之间的距离，将香港人的防火墙拆了，将香港精神去除。另外，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在22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表言论，说港澳同胞曾经享有特殊待遇，在数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吸引的外商投资主要是港资，所占比例高达 70%。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也不是指定一个城市就可以替代香港。随着国安法在香港全面实施，港澳迅速内地化，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上的优势，粤港澳三地居民统一身份证实际上就是将港澳同胞纳入广东的管辖范围，港澳同胞昔日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亦都将彻底终结。
古装宫斗剧《黑莲花》上位手册16号上线，凭借精良的制作和吸引人的剧情迅速火爆，24小时内就赚了2000万，但是两日后就遭到全网下架，理由是渲染极端复仇，事件引发广泛讨论，冲上微博热搜。
《黑莲花》上位手册官方抖音账号已经被停，微信21号发布下架《黑莲花》上位手册的公告，话《黑莲花》短剧渲染复仇的不良价值观。同日，快手、抖音亦都发布《黑莲花》短剧的下架公告。《黑莲花》短剧制作公司上海银色大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2号工作人员表示，的确已经下架，正在对内容进行整改。对此，网友纷纷议论原因，好多大陆网友表示《黑莲花》并不血腥，批评官方管得太宽，如果这部剧要下架，这样武则天、甄嬛传之类的影视剧亦都应该下架，好多人觉得遗憾没看完，亦都有网友开始寻求观看的方法。在海外 X 平台，有网友认为官方打压复仇剧另有意图，甚至可能涉及中共高层禁忌，不知道为什么会禁，公门戏不就是这样的咯？唯一值得怀疑的是，可能就是有一句不忘初心，不知道是不是跟脱口秀一样犯了上边的忌。中国微短剧正处于爆发性增长阶段，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上线新微短剧481部，当局去年11月已经进行3个月的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今个月又再展开为期1个月的打压，将下架数以万集的作品。《黑莲花》上位手册的突然间下架，令到短剧从业人士人心惶惶，传出很多剧本公司开始修改剧本。香港影帝周润发近期公开表示，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下，香港电影业正面临巨大挑战。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限制，电影人的处境很困难，以香港精神制作我们的电影，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周润发还举例说， 韩国电影好，因为题材可以好广泛，佢哋嘅自由度好大，创作者嘅思想可以好广阔，呢个可能系韩国政府嘅支持。